说，虽然我们没有知道有很多业障，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业障，
是，
就觉得修的时候修得很辛苦，但是还是要修，对不对？
是的，但这个事情啊，可以说是。我刚才说我们大家共同地在这里坐禅，有的人很容易有成就，但是我就是很困难，那就表示我有业障。我刚才说了，这个有业障和没有业障不同，但是有善根没有善根也不同。我前生没有栽培呀，我今生才开始栽培，那当然你和那个有栽培的人不能比，所以啊，就是要栽培呀。说是他前生有栽培，他也没有业障，他也很容易就有成就了啊。那么我说我没有业障，那也可能没有业障，但是你前生没有什么栽培，你现在才开始栽培呀、你要努力一个事情，慢慢的努力，那也一定会成功的，是这样说。要是有业障呢，那就是得要忏悔，要忏悔。但是怎么叫做有业障，怎么叫做没有业障，这是个问题。问题是这样哈，比如说静坐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啊也没有什么污染的杂念，没有，那就是没有障。我身体很健康啊，四大调和，坐在这里腰也不疼头也不疼，还是可以坐，但是它就是不进步。那这就表示啊，你就算是有业障，业障轻微，但是前生的栽培不够。要是你坐在这里啊，不是腰疼就是肚子疼，这是业障，这障碍你用功。或者是我腰也不疼啊，肚子也不疼，这个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心里面就是不能寂静住，那就是有业障。但是这件事不是从开始说的，因为不管有业障没有业障，从不管你的善根有几厚有几深呢，初开始静坐心里面是乱的，这是便于一切人都是这样子，是无差别的。但是过了多少时期啊，那个有善根而没有业障的人呢，他完全改变了，他心里面就是明静而住，也不昏沉也不散乱，他就是这个禅定就来了。那这个人是没有业障，而且前生是有栽培的，但是我感觉这种人究竟是少数，还是少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有恒心呢、就是长时期的努力就可以，才可以的。请解释啊，普通人之间的慈悲和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有何差别哈？普通人的慈悲呀、普通人的慈悲呢？可能会智慧不够，有一点慈悲，有点同情心，愿意帮助你啊有成就。佛菩萨的那个慈悲里面有大智慧，这是和一般人不同，这是不同的啊。这个普通人的慈悲心呢容易退，我现在看见你很顺眼，哎，我就会帮助你。我过几天我看见你不顺眼了，我不睬你了。我们普通人的慈悲是这样的。佛菩萨没这回事，佛菩萨的大悲心永久也不退失，他还是继续不断地慈悲你照顾你。你就是精进 慈悲你照顾你，你懈怠了，菩萨还是慈悲照顾你，他慈悲心他不变化的。而佛菩萨的慈悲啊是有大智慧相应的，他帮助你的事情决定对你有利益。我们一般人的慈悲也不一定，对的，我们因为智慧不够，我因为这样帮助你对你有利，实在可能会有害。这是一般人的慈悲和佛菩萨的慈悲有差别，有这样的差别。从佛教的观点看，要由于自为而杀害是公正的吗？从佛教的观点看，自为而伤害，我保护我的安全，我来杀了你，你我对我安全，是这样的意思吧？是公正的吗？这个我们凡夫啊都是怕死，不安全的时候就会恐怖， 为了要保护自己，我可能要消除一切对我不安全的这些力量，我都消除它，使令我安全。我倒不是主动的去伤害别人。这个佛教徒得了出国了，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没有死亡的问题，他不怕死。你杀害他，他不在乎这件事的。出国圣人是这样的，那他是他决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杀害别人，那这回事。这佛教徒，那这是圣人，佛教的圣人是这样的。所以你说是站在佛教的观点看，自为而杀害是公正的吗？我们凡夫的佛教徒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圣人的已经入圣位的这个佛教徒没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说我保护我的安全，我杀害你，杀害别人，没有这件事。因为这个圣人呢，他没有恶见了，他不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他没这个心情，所以他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死掉了，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这件事。他这个圣人呢，他修孝戒定慧呀，有更殊胜的功德。我这个臭皮囊结束了，还有别的功德，再得一个好的果报。我不在乎这件事，不在乎这件事的，不在乎。我们凡夫的这个佛教徒凡夫的佛教徒，如果你常常的修止观，你修无我观，你修不净观的话，假设要达到一个程度，虽然没得圣，没到圣位啊，也一样不怕这件事，也不怕死。你杀掉他，他不在乎。如果你也不修止观呢，就是散散乱乱的做一些功德，这样的佛教徒呢，有这个问题，就是怕死。怕死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会杀对方，这是有这个问题。这件事啊，说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利益啊，我主动去杀害你，不是，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个杀人的动机啊，有一点令人之同情了一点，但是在佛教的因果上说，你杀人，你还是你犯戒的，你是犯戒的。你如果你受了戒，你就是犯戒；你不受戒也是犯戒，你也是犯戒的。我们呢，有的呀，受了三规的佛教的，我不能受戒。佛教的理论，不管你受戒不受戒，杀人是有罪的。你受戒杀人是有罪，不受戒还是有也有罪，可能罪过重一点的，还是重一点的。所以这个上面你说，从佛教的观点看呢，为了自为而杀害是公正的吗？还你要负责因果上，你还要负责任的，你要负责的。这个佛教徒应该要假设你的条件够要多学习佛法就是消灭反动的力量与威胁，与小小的才萌芽的时候，消灭这个反动的力量与萌芽的时期，有道理。我们佛教徒常常的要学习经论的开大智慧的时候，你和人的冲突尽量的保持低调，吃点小亏会占大便宜。你不要丝毫不让，你和人冲突把事情搞得厉害了问题不容易解决。不要是把这个事情搞得到那么个程度，要为了自我要杀害对方，不可以这样做。那个程度你要自己要负责。为什么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呢？你要想一想你还要负责的。不要说我是为自为嘛，我杀，不是的，事情不是这样说法。所以应该开这个智慧，如果你要不常静坐，不调心，不用佛法来调心呢，当然我们的烦恼就是那么大，自然是这样子的。你要常常的用佛法来调心呢，使令自己的烦恼逐渐的微小，就不会有这样严重的问题。 这是第三条，什么是最好的方式能够在修禅中调伏内心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出家，因为你出了家，在寺庙里边呢，当然你看见的是佛像，看见是经书，看见的都是出家人，大家都是修梵行的，这样你修禅定比较容易，但你还是要努力的，不努力也是不成。你在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污染的境界里边，你修禅定啊，很难，很难的，很不容易，是这样子哈。这个环境有关系，第二呢，一定要重视经论，经论是佛菩萨开示你修行的方法，你从这里得到修禅定的方法，一定要这样做。你得不到这个修禅定的方法，我听这个人讲演呢，他说一段的啊静坐的方法啊，听那个人说一句，我看一个小书本上说的，都是很少分，一少分不具足，不具足。这个经论里面佛菩萨开示啊，那他是比较圆满，这个方法说的圆满。比较是玉切实的论，对静坐是说的好。天台智大师说这个静坐，他说的圆满。你要从这里面你学习这个静坐的方法，你要掌握到这样的方法，你还要有适合修禅定的大环境，加上你自己的精进，你就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啊，就很有问题呀、啊。有什么问题呀、啊？不重视经论，不愿意啊多学经论。我就是看看你的注解，哎，就是好就好了，这样不行，容易有问题，容易有问题的。第四条，在怀德觉悟中，何者更为重要？是修禅呢，还是啊慈悲的行为，如帮助照顾病人，或施食及饥饿的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怀德觉悟中，哪一样善法是最重要的？你是这样意思哈？照顾病人呢，也是好，啊，施食给饥饿的人也是好事，但是和修禅比较呢，是另一回事。所以说是你这个在这上面说是修禅定好呢。是我去帮助病人好，帮助病人也好，有些生活困难你帮助他解决困难也是好，然而这个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思想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说法，他没有去开个老人院，也没有去做医院，这些事情他不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做这个事，佛就是开示你真理，叫你开智慧啊，用智慧来改善自己，来改造自己，就是能够根本的解决问题，不是在枝末上解决问题，不是这个意思。你造医院是好，你的确是人非要有医院不可，非要有医生不可，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这个有病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把病治好了以后，过了几天，过了几个月又有病了，这个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你非要修修圣道啊，把内心的贪嗔痴清除了，这问题才解决。所以释迦牟尼佛只是这样说法，叫你开智慧，你重新呢、啊、创造你的生命，不是说我给你个面包解决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枝末的问题，都是暂时的，不是根本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你问我啊。在觉悟中啊，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修四念处是最重要的。修四念处，照顾病人也好，随时你能照顾也好嘛，不妨碍你修四念处嘛。啊，你有因缘呢，这个地方啊生活困难，你有因缘嘛，解决这个地区的生活问题，那好嘛。但是这个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要修四念处才可以。
刚刚师父讲这一段话哈，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几天天涛师傅在那个加拿大一段那个演讲，然后里面有人问他，师傅也提到说，假定人行菩萨道，方便有多门，所以他以这个医疗或济贫，然后引人来入佛门学习佛法，这也不失一是一种方便，这也是菩萨道。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哈，行菩萨道的人呢，和一般的修学善法不同，因为他的目的呀、啊、是得圣道，他用给你个面包啊，或者请医生给你看病啊，他的目的是以此为方便呢，引入圣道。他的目的是这样子。一般人做修善法就止于此，我给你个面包就是这样子，我给你看医生就是。止于此了，他没有圣道的目标，这是不同的。所以一般人啊，他们去修学善法啊，能做好事，和菩萨去啊修六波罗蜜呀 啊做了很多善事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在1949年1950几年的时候，在香港有些左派的人，哎呀，是中国共产党啊，是为人民服务哈，这是无我的精神呢、啊，为国家服务，这是菩萨道。我说啊，菩萨道是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目标的。毛泽东有这种想法吗？所以不能说他是菩萨道，不能这么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做善事也一样，但是有人在那里修善事，你知道他是大菩萨吗？他可能是大菩萨呀、啊，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是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是论这件事，不能说某人他是怎么怎么的，这话不敢说。只是论这件事，一个是好，就算是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不是以圣道为目标，不是以无上菩提为目的的修善法也好，也是值得赞叹的。因为人呢、啊，生活困难或者有病苦啊，有灾难呢、啊，是应该同情的，而且救护。这是应该赞叹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再说三说四，是应该这样子。
但是这个众生更有利钝，这个同样一个方便法门，不同根性的人做了同一件事，他领悟的道理应该不一样。
是的，
这个由地震也可以给很多人有很多的启示，包括说这个国土为脆，这个人生是非常无常的。这无常，这个诸行无常，这也是三华印里面的一个道理。
是，
所以啊，由无常去做这件善事，然后看了这么多无常，也许跟境地的人他就会顿悟了，不是不可能的。
我同意，我同意你的说法，是的，是无常，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根性不同，我也同意这个说法。有现成的话，就是这个必知佛根性的人呢，他要看见这无常的境界，他就能觉悟圣道，就能够啊弃舍世界上的尘劳，修学圣道，得必知佛道。就这种根性的人是这样。但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这种根性的人，也可能有，也可能是有。但是可以说不多，不多。就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体有病了啊，我们能觉悟无常吧？都未必。病都要死了啊，还想要再请个神医把我治好了，我再活20年，在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啊，我再怎么样活动，还都不能觉悟无常。何况是地震呢？但是我们佛教徒呢，因为学习经论呢，或者常常做如是观呢，大家看见这个境界啊，世界上是无常，国土为脆，能够容易觉悟到这里。要是非佛教徒啊，我看很难，很难这样子，很难能觉悟到这里，不容易觉悟。啊，为什么？有许多人说你有神通，这是误会。我没有神通，我没有哈。请开示神通与报通的差异。报通呢， 就是与生俱来的，他没有修行，他没有修禅定啊，但是他果报身体就有这种功能，那么这就是报通。报通啊，我们也感觉到也很好，但是是很小小境界、小意思，不是很了不起的神通。这个修德的神通呢，就是要修成了舍戒四禅，在四禅里面再修神通的方法，修成功了得了神通，这个神通是厉害的，这个神通很大，力量很大，所以和报通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这个有禅定这件事呢，一定是修梵行的，一定是修梵行。如果有禅定，他要不修梵行，他的禅定会失掉，他的禅定也失掉，神通也失掉了。这个报通呢，他有报通呢，不管修不修梵行，他有这个境界。但是这个报通也有差别，就是他在啊，没有结婚的时候，他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一结婚就失掉了。也有这种情况，也有的虽然是有夫妻，但是他这个神通还不死掉，他也有差，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这个有了神通的呢，只是有禅定修神通而得神通，这样的，这是一种。另外是得了圣道的有神通的圣人，那他得到的神通永久也不死掉的，这也还是有差别的啊。执着的定义是什么？执着的定义我昨天有讲哈，执着就是啊，我们一般说执着呢，就是他这个看法啊，也不可以，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不能改变，哦，这叫执着。一般的这种这个引惹是非的这些事情，但是佛法中说的执着不是这个意思，佛法中说的执着啊，是说这个。是深一层的意思，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一切一切的境界都包括在内，啊，比如说我看见呢一个人来了，啊，或者看见一朵花也好，看见佛来也好，在佛法的道理上讲，这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叫做虚妄呢？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水里那个月亮是假的嘛，不是真实是月亮。所以我们说执着呢，就是世界上事情如水中月，如梦中境，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人骂我，你认为这个人真是骂你，认为这个人真是骂你了，这就是执着，实在没有这么回事，都是虚妄的。我做梦的时候啊，谁骂我，其实醒梦了没这件事，所以那叫做虚妄。我们只要是认为都是真实的，这就是执着，要能够不执着，这是圣人的，是吧？一切这些都是幻化的，不真实。所以佛法中说不执着这个境界很高，就是圣人，最低限度是出国圣人的。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是佛教徒啊，你对佛法有信心的话呢，你应该学习不执着，这都是虚妄的。所以骂我一句也不真实，你心里不要动。人家赞叹我一句，你不要执着，也是虚妄的，心里不动。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未除法生心，心里一切都是不动。但是这所以佛告诉我们，先修禅定，禅定上加上无着的智慧，那就是圣人了。所以他这样的圣人。他在世界上生活无障无碍，得意的时候心里也不欢喜，失意的时候心里也不忧愁，无取无舍，无忧无喜，心里面大自在的境界，这叫做不执着，这叫做执着，这叫做不执着。我们佛教徒应该这样学习。我相信我信佛很久了，我出家几百年了啊，你不学习这个无着啊，永久还是个凡夫，还是个凡夫，你的问题没解决。遇到事情的时候，明明有理却无力改变情况，是应该坚持努力还是随缘？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形。 普遍的是这样子，你不能改变。可是这是我的父母，我劝他信佛不行，你劝不来，你无可奈何，怎么说都不行，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这个要反省自己呀、啊，我是不是凡夫啊？我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就是要好好用功修行，使令自己进步，能得圣道，就是得大智慧了。加上带有神通的境界，这件事容易办一点，也不是决定容易办的。所以佛菩萨度众生，这无量劫无量劫的度众生，这表示什么？众生难度，不是容易度啊，不是容易度啊。所以这个坚持努力啊，就是先要改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做这件事。对啊，坚持努力啊，凡事随缘，往空义上想，也是也可以，可以这样想。往空义上想，只是自己做如是观，问题还没解决。其中的平衡点呢，应在何处啊？因为自己啊和自己亲爱的人呢，有亲密的关系啊，这里面有感情作用啊。照理说，你应该会影响他。但是你不能影响，就是自己还智慧不够，智慧不够的。这个佛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以后啊，他度众生啊，不是完全用理智度众生，也用感情，就是他来给你做儿子，同你呀、啊、结了深厚的密切关系，然后用智慧来度化，这就是成功了，就是成功了。金刚经上说，如果诵金刚经啊，为人所轻贱，才能消过去的罪业，类似如此。初闻之下，心中安慰；继而思之，却为轻贱我的人难过忧心，忍不住希望经上啊不要提这件事，该多好！因为《金刚经》上啊说是念《金刚经》，受持、读诵、思维、入世修行啊，得到的功德很多很多。为什么会有人轻贱呢？所以就是要解释这个疑问，所以有这一段文，是这么回事儿。所以那个人很有修行啊，结果有的时候也会倒霉，就是这是另外有问题，要是解释这个疑问的问，所以有这个文，是这样意思。啊，堕胎是不杀人，或是出佛身血，是不能忏悔你。堕胎是杀人，堕胎就是杀人，因为那个胎是个人嘛，只是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好而已啊。你要是堕胎，他死掉了，所以等于是杀人，不是出佛身血，这不是他不是佛，他是一般的凡夫嘛，不他不是佛啊，是不能忏悔你。杀人的罪呀、啊、是很重的，你要是杀死一个蚂蚁啊，也是杀生，但是这个罪过不是那么大。你比如说蚂蚁和牛都是畜生，但是杀牛的罪过大，杀蚂蚁罪过没那么大。这个原因呢，就是你那个心，你用的心力不同。你要杀一个牛，你要用多大的心力？你要杀一个蚂蚁和蚊子，这个用的心力轻，所以罪过也有轻重。但是你要杀一个人呢，这个罪过很大。这个五戒相经上说呢，你要是杀人的话，是破了根本戒，条狗啊还没有破根本戒，只是这个戒不清净而已。不是破根本戒，这个破根本戒或是破这个不是根本戒有什么差别呢？你要破了根本戒，比如说你是五戒的优不塞优不一的身份呢，你要破了根本戒呢，你这个身份没有了，当然还是有罪的。要是你杀死个蚊子啊，杀死个蚂蚁啊，你的身份还在，你还是佛教徒，你是优不塞优不一，但是只是这个杀戒不清净而已。这是破这个根本戒，不是根本戒有这个差别。虽然同样是畜生了，但罪有轻重。要是杀人呢，可是不同了，那是破根本戒了。不过在五戒相经上也有一点差别，也多少有点差别的。 比如说这个堕胎啊，在多少时间之前堕胎或者多少时间之后堕胎还有点差别啊。比如说你怀孕才七天或者是在十四天，这个时候堕胎，你要是九十天以后或者一百天十个月是多少天哈，月完后那你的罪过就重一点点。而且那个人呢，他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也可能找你麻烦的，这是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可以忏悔，在大乘佛法里面说是可以忏悔的，小乘佛教严重的是不通忏悔的啊。为什么有在家人呢供奉狐仙和黄老爷黄鼠狼？那他的思想这样子吗？他的思想是这样子，他因为供这个狐仙呢对他有好处，狐仙也多少小小有点神通啊，能帮助你，所以你就欢喜他的帮助嘛，就会这样做。实在狐仙的神通呢很有限，也会搞错事情，也可能会搞错。供这个黄鼠狼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但是神通是小小的。还是如果是佛教徒就不要做这个事，就是要供佛菩萨。但是对狐仙对黄鼠狼啊，你对他也不要，你不要轻视他，你不要轻视他。